九方，第九方开始，这里上一次讲过，但是还从这里开始。第九行，第九行，42页第九行，很简单的说，这些就是五蕴。这一章啊，是第二圣地，就是极地、苦地、极地、灭地、道地。现在解释的是极地。第二圣地解释是第一圣地的苦地，苦地里边呢，先说的是坏苦和苦苦，这两个苦啊，容易明白也容易解释。第三种就是行苦，行苦啊，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解释的。这个书的作者他说啊，辛苦是什么呢？就是五蕴，就是舍受想行识。所以他解释什么是舍蕴、受蕴、想蕴、行蕴、思蕴。这五蕴在前面文啊解释完了，这底下这一段啊总起来说一下，说很简单的说，像以上的说的解释，这就叫做五蕴。我们叫做众生的，叫个人的，或者说是额的，只是为这五蕴的综合体所取的一个方便的名字或标签而已。就是舍受想行识合起来叫做众生，合起来嘛，假名叫做个人，或者说是我。我指什么说的？就是指舍受想行识说的，取的一个假名字，不是真实的。就像那个标签似的，啊，标出来说是，这是个房子，那写成两个字房子，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五蕴呢，总体来说呢，都是无常的。在五蕴里面呢，没有常住的东西，没有永久性的东西。不停地变迁着，对，它不停止地在变化，舍也好，受想行识也好，都是在变化的。凡是无常的，即是苦，就是苦恼，就是痛苦。这个在前面说那个坏苦，说我们有安乐的境界，有快乐的境界，但是这个是不长久的，一变化了，这快乐的境界失掉了。那就苦恼了，所以无常是苦。苦苦苦苦也是无常，也是因为无常苦苦，辛苦也是无常之苦。这就是佛说，简单的说，无取蕴即是苦的真实意蕴，真实的道理。无取蕴就是苦的真实道理，就是因为无常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人世间的事情不完全是苦，也有些如意的境界，如意的境界不能说是苦。现在为什么说是苦呢？就是无常的关系，因为苦不能永久存在，不能永久存在啊，它会失掉的。所以在没失掉的时候啊，这个人就担心会失掉，人就是有苦，就有忧愁，已经失掉了，人是更是痛苦的。所以无常故苦，从一刹那到相接的另一刹那，他们就不再相同。在佛法里面说，这个刹那是时间最短的一个单位，最短的一个单位，短到最短的时候叫做刹那。五蕴综合体的成分呢，他们指什么说的呢？就指那五蕴综合体的成分。就是舍受想行识了，这一者住就不再相同，第二刹那就和第一刹那就不同了。在这种关系里啊，假并不等于假，啊，不能说是假就是假，这个假一刹那就变了，所以不能说它就是假。它们是一股刹那生灭之流，啊，像那个河水的流啊，刹那刹那的变动。人的这个生命体的舍受想行识也是在刹那刹那的变动， 这个说这个颤抖颤抖的变异这个话里面含藏着什么意思呢？说现在人虽然是很活泼的生存着，但是它里面是变化的，就是终究有一天是要垮了，就死掉了。如果它不没有刹那灭的这种情形，人就不会死亡，人就会永久存在的。凡子们呢、就好像一道山洪，源远流长而波涛湍急，把一切东都冲走，它没有一刻一分一秒的停留。这个山洪啊，源远流长的这样流啊，一直的在那动，只是不断的流流流，没有一个宁静不流动的情形的。凡子们呀，人生就像这山洪一般，像山洪一样，从山上流向那个洪水一样的，老是变动的。佛这样的告诉罗扎波罗，世间千流不息，无有恒常。这个山洪的流啊，是个比喻，比喻世间上的人，人事，人的生命啊，就像那山洪那样，不停止的在变动，在变动里边没有恒常，没有说还有个不变动的，没有。在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中啊，一件事物的消逝就构成另一件事物升起的条件，其中并没有不变的实体。那么呢，这里面呢解释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变动啊，那么呢怎么还会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呢？每一样事物都会坏的，会结束了，结束了那么就是停止了，没有事情了。人如果这样坏，坏掉了以后，人的生命结束了，就是断灭了嘛，怎么还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呢？这个生命结束了还会有生命出现，这样无穷尽的相续下去。世界也是啊，人是这样子，人所住的世界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会相续下去呢？在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中啊，一件事物的消逝了，这件事物的消逝就构成另一件事物升起的条件，所以就会相续下去的。其中并没有不变的实体，虽然是相续的，可是并不表示里面有不变的实体。常住不变的真实性的东西没有，虽然是相续，但是可没有一个不生灭、常住不坏的东西，没有的。所以因为这个有的地方讲啊，世间上的生灭变化的东西能够相续不断的关系，就是因为里边有一个常住不坏的东西在里边做依止的关系。有的书上有这种讲法，那么现在这个文就否认那件事。生灭变化的里边呢，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里边做依止的，没有。那么怎么会相续呢？就是事物的消逝，它就构成了另一件事物的升起的条件，所以能相续。他们的幕后啊，并没有可以叫做永恒的智额、个性或真正可以叫做额的东西，没有。否认这一个，这个我们要是在中国佛教里边呢，我们要是读这个《大乘起信论》呢，读这《楞严经》啊，我们对于这两本书要是注意的研究了的话呢，我们在读这本书啊，这个理论就是正面的承德的，就是不同的。楞严经就是正好和这相反的。大家都会同意啊，无论是舍运，因为这个 里边那个常住永恒的常住不变的这个东西，那正好就是鹅，正好就是说鹅。什么叫做鹅？这个外道说鹅就正好就是这么意思，就是在这五蕴的里边有一个常住不变的东西，那就是鹅。现在法院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叫做无鹅，没有这么个东西。大家都会同意，无论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或识蕴中，任何一法都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我。因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长恒不变的意思。我的定义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恒不变，没有刹那生灭的意思。这个大家都会同意，因为他是南传佛教的小者，所以他是这么说，是大家都会同意啊，不论是散运、受运、想运、行运、思运，任何一法都不认为是真正的恶。但是这五种啊，精神与肉体的运呢，就是色、受、想、识这五种。受、想、行、识是精神，舍运就是肉体，啊，它是地水火风的生理的主旨。这五种啊，这五种运呢，本来是相互依存的。舍运呢？它要依赖受想行识才能存在的，因为这个识要不和这个生理的主旨合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坏了，就成死尸了。但是这个身体要坏了，你受想行识也没有抑制住了。他说它是互相依存的，在他们联合活动的时候啊，就成为一架身心合一的机器，舍运。由业力的创造成为眼耳鼻舌身意，那么这个由六根发六识去接触色声香味触法，这样是联合活动，就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主旨了，因而产生了鹅的意念。而这个有情思的这个动物，它会产生鹅的意念，我、你、他，有这些假名的，有这些分别的。但这是一个虚妄的意念，不是真虚妄，就是不真实的意念，不是真实有一个，只是有个恶的名字就是了，只是一种心所有法，心里面的分别。这个恶见呢，是心里面呢，心有很多种分别，这个恶是很多种分别其中的一个，是一种心所有法。这个物质啊，地水火风它没有识的作用，它没有这种分别，它不会是成为恶的，所以只有友情啊有这种分别。也就是前文刚谈到过的行运呢、所说的五十二种心所法之一的身见，五十二个心所法里面的一个身见，身见就是杀戒也见。身呢就是舍受显应识，在舍受显应识里面执着有我，所以叫见。这个杀戒也见呢，这是巴利文呢，中国话翻个坏句见。坏句啊，就是坏，就是生灭变化的意思。生灭变化的舍受显应识啊，积聚就是积聚在一起，在这个积聚在一个聚就是合合的意思，坏是生灭变化的意思，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也不是长恒不变的东西，就是坏是无常，聚是合合，无常合合相续的这个五蕴，在这里面执着是常，是一常住不变的鹅。所以叫做杀戒也戒，实在里面没有这个长恒不变的恶的。这五蕴和合之身呢，通须成为众生之物，众缘和合而生的这么一个东西，这叫成为众生，就是苦的本身，就指这五蕴就是苦恼的本身。在五蕴的幕后啊，再没有其他的众生和我在那里承当这苦。在五蕴的幕后或者在五蕴的里边，没有其他的众生，没有其他的鹅 来承担这个苦的，就是无蕴呢、啊、这个食受想受想行识来感觉苦，另外没有恶来承担这个苦的。要说有恶嘛，就是假名恶了。这如脚音说的呀，仅有苦难存在，却找不到受苦者，事迹是有的，却找不到行事之因。这个脚音论师啊，有人呢考察他来过中国，是在中国的梁朝的时代，这南北朝的梁朝时代，到过广州的。到广州他后来他回去了，回印度了。这在西南的佛教里面一个有名的一个大论师，他是这个《释阿含经》有著作，有《清净道论》，也是他写的，这是很有名的一部书在佛教里边。他说仅有苦难存在，却找不到受苦的人。找不到受苦的人，就是找不到有一个常住不变的恶来受苦，不是的。事迹是有的，事情是有的，却找不到啊，行事的人，做事情的人不可得，就是找不到一个常住不变的恶来做这个事情，就是没有那种恶做这个事情，有业而无作者，有这件事。啊，创造这件事，但是不是有个真实的恶来做这件事，只是舌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这样活动就是了。这两句话前面啊是作业，事迹是有的，却找不到行识之因，是做，是创造。底下苦难你是结果，一个因一个果，创造因的时候啊也没有恶可得，受苦报的时候也没有恶可得。恶是创造造业的因，恶是受苦的因，这是在语言上这样讲，而实在是造业的时候受苦的时候都是没有恶可得的，这两句话是个意思。在活动的幕后啊，并没有不动的推动者，这个舌受想行识的活动就是照做身口意三业的活动，做善事或者做恶事，这是活动。这个活动的后边啊，没有一个不活动的推动者。至少有恶的人呢，他说这个恶是不变动的，不变化的啊，常住的，他能推动一切，所以一切在那里的活动。现在这佛法那里面讲呢，这些生灭活动的后面没有那个不动的推动者，不是就是没有恶可得，只有活动本身，只有舌受想行识本身在活动，所以讲生命是活动的，这话是不对的。所以说生命是活动的，另外有一个不活动的推动它，这话是不对的。应当说生命就是活动本身，活动本身就是生命，生命本身就是活动，另外没有恶。生命与活动并不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或推演至思想的幕后也没有思想者，不是另外有个恶的，思想本身就是思想者，除掉了思想啊，就再找不到思想者。于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佛教的这一观点呢，与笛卡尔的俄是故俄在是何其相反。这个笛卡尔是哪国，是德国，是哪国的一个哲学家，俄是故俄在就是思想者，思想者，我在思想，那个思想者就是我，能思想就证明是有我。那么这个和佛法里面讲的正好是相反的，有思想而没有思想者的。现在可以提出生命啊有没有起源的问题了，现在可以提出生命啊有没有起源的问题啊， 这个生命最初的根源呢，这个问题。根据佛的教旨，生命之流的起源是不可想象的，你不能想象生命有一个最初的起源。这是把这个意思的标出列出来，底下解释。相信上帝创造生命的人呢，也许会对这答案感到诧异，感到很奇怪，很惊异啊，怎么会生命没有起源呢？但是如果你问他什么是上帝的起源呢，他毫不犹豫地答复我，上帝没有起源，而且不会对他自己的答案感到奇怪。上帝没有起源的，上帝是自性有的，诸法一其余的事情是因为上帝而有。他毫不犹豫地这样答复这个问题。佛说，比丘们呐，这相续不断的轮回没有可见的终点。相续不断的轮回呀，众生这个轮回呀，无穷无尽的相续下去，看不见最后点儿，也不见有众生受无明所蒙蔽，被贪爱的执骨所忌盼，在生死中漂泊轮转的开端，也看不见。你向过去推，向过去看，也看不见最初的起源，也看不见。这佛已经很明显的说，向前看，向后看，都是看不见始，也看不见终的。谈到生死相续的主因无明的时候，佛说无明的起源不可见，不可假定在某一点之前没有无明，不能这么说。说是在某一点之前没有无明，就在那一点开始有无明，这就是有始有头了，有头的。但是佛说不能，不是的，无明的起源不可见，你看不见它的头。所以佛教里面说这个时间是无始的，不说从哪一天开始。这里面呢，把这一段讲完，因此也不可能说在某一个确定的起点之前世间没有生命，也不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说呢？要是佛法里面说从某一点起开始有生命，那一点以前没有生命啊，这就和这个上帝的这个问题相通了，相等了。因为这个在那一点一开始，以后的事情都因为那一点而升起的呀。以后的事情是可以说是因缘有的，但是那一点怎么有的，不能说出来原因的。那么只好说它是自然有的，那么和上帝的这个事情一样了。佛法要说是看不见它的开头的那个地方，一直向前推，推不完的。就是所有的都是因缘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因缘有的，就是没有非因缘有的东西了。他这个因缘生的这个道理呀，一直就能够普遍一切事。你要说有一个开头呢，那就自己会又有矛盾的，这个理论就是不普遍的。要是因缘有的呀，所以也可以破坏。没有因缘这件事就没有了，就是可以破坏了。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啊，有生老病死苦，这是因缘有的呀，因缘有的就可以有其他的因缘来对治它，就可以无生老病死苦了。要是说其中有一个非因缘有的东西啊，那么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可以破坏了，不可以破坏了。所以这里面呢，你有这么些问题呀。所以佛说你看不见起头，一切都是因缘有的，那么没有这些矛盾，那么人就可以改造自己，可以得涅槃的，可以转凡成圣的，可以成佛的。简短的说，这就是苦的圣地的意义。苦圣地的意义就是这样，就是舍受显应思里边都是刹那生灭变化的，无始无终的，都是因缘有的，是无常的。这里面呢有坏苦，有苦苦，有辛苦， 因为它是无常的呀，所以可破坏的，可破坏嘛，所以可以得涅槃的，就可以无苦。明白了解这第一圣谛是极为重要的，对于第一圣谛的了解是最重要的。怎么会重要呢？就意思说苦集灭道四种圣谛呀，对第一圣谛的了解是最重要的。因为佛说啊，凡是真正见到苦的呀，也必见到苦的升起。只要这个人他真实是看见到苦的道理了，他一定是能见到苦的升起，苦怎么来的，他会看见这件事，也必见到苦的止息。你看见他是他的升起的原因了，你也就会明白啊苦的止息。那个原因没有了，苦就止息了吗？也必见到导致苦的止息之道，啊，把这个苦，当然它不会自然的停下来，它一定要有个方法的，也就会你会明白那个道理的，就是这正好见到苦了，见到苦的这个一个地，也就会见到四个地了，所以见苦地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呢，以为这将使得佛教徒的生活忧郁而奔而悲哀。这个舍受显应识就是苦，就众生本身就是苦，这样讲这将使得佛教徒的生活是忧郁的，是悲哀的，一点也不会啊快乐了，这是错误的想象。你这样讲啊，你这样想那是错误的，其实你丝毫不然，一点都不是这样的。相反的呢，真正的佛教徒是个最开心不过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离苦的方法了，有了离苦之道了，所以有光明的前途的。他既无畏怖，也没有烦愁，他永远是宁静安详，不为灾变所恼乱、沮丧，因为他能如实洞见一切事物的真相了，才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他和一般的人不同的。佛从不抑郁不乐，佛从来没有说他还有这个忧愁不快乐的，没有。与他同时的人呢，将他描述为经常微笑着，不是经常微笑着。在佛教的绘画与塑像里呀，佛的永远是快乐、宁静、满足而慈悲的，绝看不到有一丝受难或痛苦的痕迹，看不出来的。佛教艺术与建筑，佛教的寺院从来不曾与人阴森苦恼的印象，只有产生宁静安详的喜悦气氛。这是说已经见到四谛的圣人佛的这种境界是这样子的，心情是开朗的。虽然世间有苦难，佛教徒却不该因之而郁郁寡欢。前面是说佛，这底下说佛教徒。佛教徒世间上的苦难是很多很多的，佛教徒却不该因之而郁郁寡欢的，也不应为他生嗔而失去耐性，不应该这样子。照佛教的说法，嗔或恨呢，是人生首恶之一。这个是最，这是恶法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就是贪嗔痴啊，是一切恶法中最重的一个。这个嗔是三毒之一，嗔的失意也是对众生或苦难或与苦难有关诸事物起不善欲。不欢喜，这个嗔呢、对于苦难不欢喜就叫做嗔。它的功能啊，是为不快的心境及不良的行为啊，奠下基础。这个嗔的功能就是这样的。因此，不能忍受苦难呢，是错的，是不对的。对苦难不耐烦啊，或生恨呢、并不能捐除苦难。我们不高兴啊，苦难 这是因着常情啊。因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对苦难不耐烦啊，或者不高兴啊，你不能够捐出苦难，不能够离开苦难，不能解决这个苦难，这个嗔心，所以你嗔怒啊，那是不对的。反之，他只有更替你增加困扰，你愤怒啊，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啊，还能增加了你很多的麻烦，使令你增加困难，而使得不顺利的逆境更趋恶化与可恼。所以这个嗔呢、啊、是不对的。对苦难问题也必须要有了解啊，要了解这苦难呢的现在的情况，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啊，你要有这些了解，而不该对他愤怒啊不耐，不应该这样子。要明白他如何是升起的，怎么会有苦难，如何的可以去消除这个苦难，然后以坚忍睿智决心与精进依法实行与去除它，应该是这样子。你不应该光是愤怒，愤怒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态度是对的。坚忍啊，你本身要坚强，要心里面不这个强，坚强的这个信心要不退下来，要坚强啊，要保持住，就坚忍。如果有困难你就退下来了，就不够坚忍。这是坚忍，就是不屈不挠的意思。睿智就是智慧啊，大广大的智慧，还有决心与精进，不断的去这样做啊，依法实行，才能除掉这个苦难。有两部古老的佛典呢，叫做长老歌或长老尼歌啊，这个长老就指比丘说的，长老尼指比丘尼说的。其中充满了佛的男女弟子快乐的心声，他们在佛的教诫中找到了人生的平安与快乐。他这个心声啊，由心发出来的声音呢、啊，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在佛的教诫、佛的说法里边呢，找到了人生的平安、人生的快乐，就是证了阿罗汉果了。世间上无论是什么快乐的境界，苦恼的境界，不苦恼、不快乐的境界，在阿罗汉的心境上是不受影响的。他就是他的心呢，常在佛的法里边呢。平安快乐。交叉罗国的国王啊，有一次告诉佛说，佛的弟子们呢，全部像其他宗教的信徒那样形容苦槁，他那个面容啊很苦槁很衰微的样子，粗劣苍白消瘦缠药很远药，神情啊猥琐，不是那么样的大方坦白。佛的弟子们呢，欢欣鼓舞意志昂扬，诸根异悦，诸根都是很自然的很快乐的，无所忧怖，很宁静的，很和平的，心情轻快，一如邓铃。邓铃这个铃就是阳，邓是个执事，他那个就举这个例子用这个羊来做例子啊，享受着精神生活的快乐。这是这个交叉罗国的国王啊，对佛来赞叹佛弟子的这种这个安详自在的太精神。国王又说，他相信这种健全的气质是因为这些可敬的人一定都已亲身证到世尊所说法的重大而圆满的意义，得到了佛说的圣地了，所以才能表现出来这样的精神。前面说是舍受想行识就是苦，但是你要是能够相信佛的教法而能够有所成就的时候， 你心情并不苦，苦恼已经过去了。佛教最反对呀、惆怅、苦恼、悔罪、郁闷等心理状态啊，反对这种态度，认为这些都是体证真理的障碍啊。人的心情啊，常常的苦恼，常常的悔罪呀、常常的郁闷呢、这样子反倒使令你修行上有障碍。这个悔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做了错误的事情啊，自己常在那里悔呀、自己是啊，知道不对也是应该，但是常常的悔恨呢也不对。那么使令你这个心呢被这个这件事障碍住了，困住了，你怎么能够温思修？对于佛法的温思修很难成就了吗？现在另一方面，尤须记得喜是七角支之一，为正见涅槃所必须培养的一种主要德行。这个七角支啊，是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修消戒定慧呀、开始入到圣果的时候，这个时候叫七角支。得到虚脱欢的时候，这时候叫七角支。七角支以后啊，你继续的修行啊，来对治贪嗔痴的时候，这时候是八正道。这个喜呢，表示什么呢？就是开始入于圣位的时候，心里面欢喜，因为以前呢，在凡夫的时候遇见了佛法僧啊，发心修行的时候啊，想要得圣果，但是还没得到。没得到的时候希望得到啊，这时候心里面没有喜。这个经过长时期的用功啊，一下子这回得了出国了啊，已经开始成功了，开始走到成功的道路上了，一部分的成功了，心里面欢喜。这个喜就是这个意思。这里这个喜是真自己真实的得到智慧的眼睛啊，见到真理了，这就开始有欢喜。要是没有入圣果以前呢，那是要凭信心。对于佛说的真四圣谛啊，凭他的信心而有欢喜，还不是真实的见到了，那是信心，现在是正心。所以这是正见涅槃呢必须培养的一种主要的德行。那么这一段文啊，这是作者的意思说，虽然说人的舍受想行识就是苦，但是修学佛法的人呢反倒是快乐，文是这样意思。第二圣谛啊，第三章，第二圣谛极地苦之升起。前面第一个圣谛就是苦谛讲完了，这个作者把第一的苦圣谛就这么样解释的，解释了三苦：坏苦、苦苦、行苦。行苦呢，就是解释舍受想行识，舍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生灭的，里面没有我。然后虽然无舍受想行识就是苦，但是佛教徒心情又是开朗的。这个苦谛的大概，这个南传的这个佛教这个作者是这么一个意思。现在这底下是第二圣谛，解释这个极谛。极谛是什么呢？就是苦谛的升起。第二圣谛就是极谛，就是关于苦的升起或根源的真理。这个极也就是极聚，就是极聚的意思，就是升起的意思。你有这些事情呢，你就能升起这个舍受想行识的苦的，所以叫做极地。所以呀、这个极地就是苦地的根源啊。这是真谛，是真实不虚的。这一圣谛最通虚而为人所熟知的界说， 所熟知的定义，在巴利文原典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都可见到，可以看见。苦的根源呢，就是可爱。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从爱来的。这个可爱呀，可爱上面加个可做什么呢？就是可是来形容这个爱的。这个渴老想要喝水呀、还不能解渴，听见这爱就是这样子。它造成来世与后有，这个爱怎么他说它是苦的根源呢？这个因为有爱呀，所以它能造成啊来世。你现在有爱呀，就能造成将来世。来世怎么有的？就是由爱造成的。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啊，就是有，叫做有。这个生命以后啊，还是有的，那个有叫后有。那个后有从哪来的呢？就是由爱造成的。说造成来世是要时间说的，后有是要时间是法，要法来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儿。如果没有后有，也就没有来世了。来世的后有啊，是由现在的爱造成的。来世的后有就是苦地呀、苦那个苦地就是由现在的烦恼，这个爱烦恼造成的。这一句是总说的，底下说详细解释。与强烈的贪爱贪欲啊相缠结。随地随处啊，失去心欢。这个众生啊，常是与强烈的贪欲啊、贪欲心相缠结。这个缠结，把那个绳子结成扣就结，用绳子把这个人缠跑起来就缠。这形容这个爱烦恼啊，这个贪欲就是爱烦恼。这爱烦恼把众生啊，众生受着爱烦恼的困包去。就像那个绳子缠跑人那样，强烈的贪欲心，这苦缠跑人呢，缠跑的很紧的，随地随处啊失去心欢。这个爱没有足的时候，就像渴了要喝水呀，喝水还不解渴的，就是不足的意思。这可爱有三，在底下分。分成三样来解释这个爱。一是感官呢享受的渴求，